书接上回，咱们接着说《水浒传》的后半部。宋江率领义军攻占高唐州，知府高廉死在乱军之中，这是义军打的最漂亮的一场大仗。他们劫牢反狱，救出柴大官人柴进，然后开仓放粮，老百姓乐坏了。但是宋江在高唐州住了几天，马上引得胜之军返回水泊梁山。奶奶说干嘛要走啊？原因是现在义军的实力啊还没达到那种程度，高唐州四面受敌，如果宋军进行反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宋江返回梁山，到了山寨之后是隆重祝贺呀，因为这仗打得太漂亮了，所有的人都非常的高兴。您别忘了，世界上的事儿都是对立存在的，有一喜就有一忧，有一乐就有一愁。高唐州实现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东都汴梁，传到三司太尉府，就传到高俅的耳朵里了。高俅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是大惊失色呀。他痴呆了能有一分钟，而后暴跳如雷，咣咣跺脚，啪啪拍桌子，反了，反了！宋江、晁盖这帮水贼，你们放着地下的货不惹，惹到天顶上来了，竟敢杀官夺府，这还了得！我势必剿之，把尔等斩尽诛绝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高俅气的晚饭都没吃，马上命人修好了本章，等到第二天是初六，正好是八弟徽宗道君天子临朝的日子，369大朝，初六嘛，皇上要升听礼事。高俅来到殿上等候，等到了时间了，三声金钟响，六声玉鼓催，八弟徽宗是升坐九龙口，文武百官朝贺已毕，分班站立。按着程序，殿头官紧走几步，高声宣读：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有本早奏，无本卷帘退朝啊。高俅闻听赶紧出班跪倒，往上叩头：臣有本启奏，吾皇万岁万万岁。且说这位八弟徽宗姓赵，叫赵佶呀，就这位啊是有名的荒唐天子。怎么这么介绍呢？他不务正业，就这位什么都喜欢，什么画画啦，写字啦，玩鸟啦，驾鹰啦，踢球啦。哎，尤其最近他迷上丹药了，这后宫啊请了不少的道士给他炼丹，干什么呢？他要求长生不老。其实人哪有长生不老的，但是从秦始皇那年开始，这些皇上都不想死，别人死没关系，他想永远活着，能有那事儿吗？这赵佶也不例外，天天求道士给他炼仙丹。老实说，他要不吃这仙丹呢，还能多活几天，就因为吃这个过早的要了他的命。这位昨天晚上没闲着，陪着王老道炼丹来的， 还没等睡醒呢，就生了电了。人们仔细的一看，皇上白眼珠起红线，眼皮低垂，无精打采呀。他在上面坐着，心里头着急，心说有什么事儿，快点结束得了。我回后宫，我得睡一觉，晚上接茬炼丹。正这时候，高俅出班跪倒，八殿徽宗强打精神，往下一看是高俅。哎呀，高俅是他眼前的红人啊，不爱听也得听。请有何本章从速奏来。陛下，是这么的回事。高俅据实起奏，把高唐州的事情如实的禀报了一遍。八殿徽宗不听则可，听完之后眼睛刷瞪大了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误会呀、啊，有这等事，哈哈，晁盖呀晁盖，宋江宋江，你们这胆子有多大呀？这还了得吗？哎，八殿徽宗想了那么一会儿，提高了声音，高爱卿，臣在。我命你率领重兵讨伐水泊梁山，务求把这些水寇一举全歼，抓到的俘虏万剐凌迟，一个也不准留。你听清了吗？高俅在下边跪着，一听皇上下达的旨意，让他亲自领着兵马讨伐梁山，高俅心里打鼓啊。你看他踢球行，献媚行，出坏主意也行，要叫他领兵指挥，他没那本事。你说不领旨，当着满朝文武抗旨不尊，那还了得吗？领旨又不敢，所以这高俅啊就打了个磕巴，磕巴就是愣了那么一下。我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班部之中有人跪倒，声音比较粗，
我万岁万万岁，臣有本上奏。
八臂徽宗往下一看，跪倒了一个胖子，这胖子往少说有250斤，个头长也挺高，大脸蛋子，满脸都流油，花白的胡须，紫袍金带。皇上一看，谁呀？掌朝的太师蔡京，这都是他的宠臣嘛。八殿徽宗最信宠的四个人，蔡京、高俅、杨健、童贯，这些人在他的面前都是说一不二的。八殿徽宗点了点头，老爱卿有何本章？
哦，万岁万万岁，老臣想梁山充其量是一伙草寇，都是些亡命之徒，虽然说他们钻了个空子，占了点便宜，没什么了不得的。想那太尉高俅岂能亲离京都啊？他的职责是保卫京城和陛下的安全，我看没必要叫他亲自率领人马，老臣保举一人可平梁山。高俅一听，嘿，这高兴劲儿，心说话，知我者蔡太师也，真是及时雨啊，把我给救了。哎，高俅心里高兴，没说话。八殿徽宗就问蔡京，你保举何人呢？
臣保举河东名将胡彦硕。
陛下还记得吗？ 胡彦乃是开国之名将啊。这胡延顺的祖先就是有名的双边大将胡彦赞，还有一个下河东下边庭捉拿潘美的胡彦佩显，他们老胡彦家历代都是干国的忠良啊。就拿着胡延硕来说，胯下马掌中一对双鞭有万人敌，此人文韬武略样样精通，如果派他提一旅之精兵扫平梁山不成问题。
哦，
八弟徽宗不住的点头，老爱卿所奏极是，高俅啊，臣在，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了。速叫枢密院降旨，调胡彦硕进京，朕要见他，臣遵旨。就这样，八弟徽宗退了朝了。高俅回府，立刻通知枢密院，下达了命令，调胡彦硕进京。天师官出发了，话分两头，咱们再介绍介绍双边大将胡彦硕。他复姓胡彦，福姓就俩字儿的，其实说姓胡也不是不可以。正如蔡京所奏，胡彦家的确是干国的忠良，子一辈父一辈为国家出力报效，传到他这一代出任汝宁郡的郡守，指挥兵马保护地方的安全。这胡彦硕除了操练人马之外，晚上没事就看书看唐报，了解国情，他心里的清清楚楚啊。大宋朝这八弟徽宗是个昏君，现在的国家从表面上看挺完整挺太平，其实内瓤都掏空了。正如老百姓所传说的那样，里有四党外有四寇，这四党是谁呀？蔡京、高俅、童贯、杨坚，这四个大奸臣手下各有一伙走狗，拉帮结伙争权夺势，哪有钱就掏哪儿，把国库都掏空了，都是一帮大贪官，专在皇上的面前进谗言陷害忠良。你说这国家还好得了吗？说外有四寇，这四寇是谁？东边的水泊梁山，南边的镇南王方腊，北边的北帝王田虎，西边的淮西王公子王庆，这都是义军呐、啊，领兵带队攻城占地杀官夺府，把这宋朝搅的是整日惶惶不安。最大的敌人来自北方的大辽，这大辽国气势汹汹，每一年都侵犯大宋，每一年都开战，在军费开支这方面十分的浩大呀，老百姓是困苦不堪。靠着什么维持？增捐增税压榨老百姓，因此国人是怨声载道，越来土匪越多，越来义军发展越壮大。这胡彦硕心里头清清楚楚，没事的时候是长吁短叹呢、啊，怎么办？有其心而无其力，拿他来说就是个郡守啊，往上面说话没人采纳，也说不上话去。后来胡彦硕一想，我是大宋朝的臣，有那么句老话，君叫臣死臣死，父叫子亡子亡， 我呀，把我这摊守好了，就尽到责任喽。
嗯，
心情不痛快。单说这天，他在教军场操练人马，刚回府，偏师官就到了，宣读圣旨，叫他马上进京，皇上召见他。这还了得呀！皇上一句话，金口玉言，当臣子的哪敢耽搁呀？胡彦硕谢恩之后，款待偏使官，把偏使官打发走了。他即刻做好了准备，把这军里的事儿交给其他人负责。他带着20名军兵，骑着快马起身，日夜兼程，就来到东都汴梁。先在金庭馆驿耗下房子，稍事休息，镜面漱口，更换衣服，起身赶奔三司太尉府。那高俅啊，掌管全国的兵马，是他的顶头上司，这个你不能越格，来拜会高俅。高俅一听胡彦硕来的真快呀，非常高兴，请。时间不大，双边大将来在帅厅躬身施礼，卑职叩拜太尉，免了免了。哈哈哈哈，胡彦将军一路辛苦了，请坐，谢坐。胡彦硕坐在旁边，高俅停了一会儿，命人献茶，然后笑着跟胡彦硕说：“胡彦将军，恭喜你哦！这次皇上要召见你，要委以重任。”
哦，
胡彦硕还不明白什么重任，也不敢深问，在这儿客气了几句。高俅一挥手，一路辛苦，回到金庭馆驿休息去吧，等候旨意，谢太尉。胡彦硕退出来了。哎，等了没两天，皇上升座八宝金殿，特选胡彦硕上殿。胡彦硕来到金殿之上，跪倒在金阶之下：“臣胡彦硕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八弟徽宗啊，还不认识胡彦硕。你像国家那么老大，当官的那么多，能说都认识吗？因此他手扶龙书案往前探身，仔细的观看。他一看呢，哟，这胡彦硕长得就在那儿跪着，比一般人站着还猛着一块，这是个大块头啊，人高马大。往脸上看，面赛滨州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两道大抹子眉飞入苍天，直通鬓角，准头端正，厚嘴唇，稍微有点黑胡，看年纪35、36岁，36、37岁吧，真是一员虎将啊。八臂徽宗满意的点点头：“你可是胡彦硕？”“正是小臣。”“胡彦硕呀，朕命你率领精兵强将攻打水泊梁山，务求全胜，替朕分忧，为民做主，你可愿意？”啊，胡彦硕这才听明白，哦，调我进京，让我领着兵带队去打梁山，敢不接旨吗？胡彦硕往上叩头：“臣遵旨照办。”好，胡彦硕呀，你听清楚了，如果事成之后加官进击，如果打了败仗，你也掂量着办啊。高爱卿，臣在。把胡彦硕领下去， 到我的御马厩赐他良驹一匹，以示鼓励。臣谢恩。呼延灼呀，还不谢恩？呼延灼一听，吴宫受禄，寝食不安呢，还没等出兵呢，皇上御赐我一匹好马，哎呀，真是受宠若惊，二目含泪，往上叩头谢恩。就这样，高俅领着他退出八宝金殿，先到御马厩。御马厩是干嘛的？皇上养马的地方。那马多达几百匹呀、从中选了一匹最好的，这匹马叫踏雪无痕。就这匹马昂首挺胸，是鬃尾乱炸，前列列列前列列。马呀有三分龙性，当武将的有几个不爱马的？呼延灼围着宝马良驹转了那么三圈，是赞不绝口，好马，好马呀。高俅点点头，呼延将军喜爱吗？喜爱，我太喜爱了。皇上的意思你也清楚，祝你一战成功啊。明白，我太明白了。太尉，我也谢谢您的举荐。你我同殿称臣，不必客气了。来呀，备鞍子。鞍子也是皇上赏赐的，金鞍玉佩。怎么叫人配衣服，马配鞍呢？哎，这一倒扯完了，又升了一格。呼延灼高兴的不得了，命马童牵着离开御马厩，然后返回三司太尉府，得研究军情啊。这回呼延灼呀，不那么紧张，也不那么拘谨了，畅所欲言。桌子上摆着大地图，高俅做了详细的介绍。胡将军请看，这就是梁山所在地。据说这地方金沙江围绕，共有72道岔港，易守而难攻啊。别看是弹丸之地，很不好对付哟。是是是，卑职心里头有数。我说你有什么计划吗？怎么能争取一战成功呢？有哪些要求，尽管讲来。呼延灼没有顾虑了，往上施礼。太尉，诚如太尉所言，水泊梁山虽说是弹丸之地，但不要小觑了他们。正因为历年朝廷没拿他们当回事，因此他们成了气候，所以这次我要出征，必须一战